各位善知识，大福鼎首楞严经第二卷呢、啊、经文现在讲到第八页到第九页的中间，上次是从阿难，且吾与你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一直讲到第九页的同你见经清净所住。上次在文字上是讲到这里啊，现在啊，因为要接下文，还要从前面的文字啊，再简单的说明一下啊，佛对阿难说，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往上看，可以看到四天王的所住的宫殿，所以经文说。且吾与你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分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这是说明往高看，以阿难的见的能力，可以往上看到四天王的宫殿，就是六欲天的第一天啊，这也是佛的这个眼力啊，借给他才能看到，普通一般凡夫是看不到的。那么从四天王的宫殿往下经过的中间周边流浪，无论是七金山的中间的水啊，陆地空中飞行的这个梵经，虽然有昏暗的，有光明的，有种种的形象差别啊，但是这些不同的情况啊，通通都是前面的沉静啊，有众生心的分别啊，留滞在那边而发生障碍，所以不能看穿。那么在这里，你认为见性能见的作用跟这些万物好像是一是一啊，你搞不清楚，我现在来跟你分别，你应以此分别自他，你阿难应当在这个时候分别你自己的见跟他所有的一切万物的情况啊。今吾将你啊择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相。佛说我现在啊，把你的见在这万物当中来一个拣择选择了，看你的见跟万物是一是一啊，谁是你的我体，这个我代表阿难不是佛啊，这是谁是你阿难自己的我的见的能见之用的这个体。那么谁是万物的体相，就是说这个在万物当中哪一个是你的见性的见体，哪一个是万物的差别相啊。我呢即你见远呢，从日月宫是物非你，这是简则的话。我呢尽你能见的能力范围之内往上看，看到最高的地方就是日月宫，天上有日光有月亮古时都认为这个日光月亮的这个里面呢有这个日月宫啊，那么从那么最高的地方你看到的，这都是日月的当体的物体呀，不是你的见的作用，不是你的见体，是物非你，是日月功德一切的万物，不是你的见，不是你的见，就把它分开来啊，物是物，见是见呐、啊，这里面只有物，没有你的见，乃至七金山。横看周边详细地观，虽然有种种光明， 那么七金山海水等等所看到的万物啊，也只是万物，里面没有你的见。所以说亦误会你，也是万物，没有你的见在哪里，就是见跟万物把它分别开来啊。那么里面只有万物而没有你的见。渐渐更冠云腾鸟飞，风动尘起，树木山川，草见人虚，显物非你。渐渐暗次地往下看啊，看到这个空中的云啊，在那里停腰，云在飞，鸟也在飞，风也在动啊，尘也在起，那么树木山川草芥人修，这一切万物通通都是物，里面没有你阿难的见啊。那么总合起来，经过这一番的选择，阿难，世诸境缘诸有悟性啊，虽复猜殊，同你见经清净所住，虽然里面没有你的见题，可是你通通看到了。从七金山往上看到日月空，横看到所有一切万物啊，乃至空中一切的这个飞鸟等等啊，地面上的树木山川草啊，小子芥草啊，人间的人畜生的畜，这些通通都是物，里面没有你的见啊。那么这都是你所看到的万物啊，都是有种种的差别，都不一样，虽复差殊，虽然是差别不一样，殊是不同啊，但是这些差别的万象当中啊，里面没有你的见，而你的见通通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同你见经清净所足，足就是看，通通啊由你清净的见经照到那些万物，你都能一一看到清楚啊。这个清净两个字啊，在这里就说明他的见的能力很清楚的能够看到这些万物啊，不是说那些万物清净不清净，不是指万物，也不是指任何事物，只是说你的见经能见的作用，在这些万物当中啊，你都能够很清楚的一样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叫做清净所足。上次就讲到这里，接下去啊要说明见性没有差别，万物有差别啊，你的见性没有差别，所以经文说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俗，此经妙明成你见性。佛清清楚楚的带阿难点出他的见性啊，你看到这些万物啊有差别有不同啊，那些类别你通通都看清楚了，可是物有差别啊，而你的见性并没有差别，熟差别无熟没有差别，你的见性平等的能看到这一切啊，你的见看到日月光啊，日月光你看到了，但是你的见不是日月光，不是那些差别相，你的见看到啊所有一切万物乃至草木等等你都看到了，可是这是万物的差别，你的见性平等的都看到，你的见性并没有差别，而见得清清楚楚。既然见性没有差别无俗，这个金妙明的见性那就是你的见性吗？你为什么不肯承认呢？此金妙明成你见性，成是实，这个能见万物清清楚楚而不被万物所杂的这个见的功用，那就是你的见经所表现出来的见性啊，这就是你的实实在在，就是你的见性啊， 你不承认这个见性，你还看什么呢？你还认为你的见性你不明白，这个不是很清楚了吗？精妙明三个字啊，说明见性的功能啊。怎么叫做精啊？古人有个解释说，烂出足而不杂，烂收啊，通通收烂起来，这个万物的很粗的现象，很足的现象，足不干净了啊，这些万物很粗很足，可是你的见呢、不会被它混乱，所以叫做精啊，你的见清清楚楚能见到，而不被这万物所混乱，所以叫做精啊。什么叫做妙啊？古人解释说，色万殊而不异，色列的色啊，色万物的殊是不同，万物千差万别不同，可是你的见机了了明白而不会有差别，无殊不异啊，万物有差别而你的见性不差别，哎，这不是最妙的情形吗？这个这么妙的见性，这就是你的见性的当体啊。什么叫做明啊？即远近而同瞻，即远近而同瞻，自己最远的，现在你看到日月宫啊，最近的面前的一切万物，同时都能看到清清楚楚。瞻，目字旁，眼睛的目，旁边有一个姓瞻人的瞻，那个瞻就是看啊，即远近而同瞻，所以叫做明啊。那么显示这个见性呢、在万物当中看得清楚了了明白，而不被万境所差别所扭碍，显示这个能见的功用就是你的见性，而你不承认这个是你的见性，那又算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已经把这个该分别的地方啊，已经分得很清楚，所以这个科判叫做借丞相可烦可贼，借这个尘劳的万象，前面八凡变见可以回返的已经回返了，现在这段文说可贼检择啊，在这个万境当中检择出你的见性来，你的见性在万物当中啊，万物可还可贼，见经无烦无贼，你的见经的能力，见的能力不能回返，在八种见八种的这个可烦之境当中，你的见不能回返，这就是不可烦的无烦的是你的见经，现在一一选择检择的结果，你的见经不能检择，可以了了见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抓，这就是无贼。那么你的见经无烦无贼，这就是显见性你真呢、这个见性就是你的真性，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那你还不明白吗？这是说明这个无烦无贼的道理很清楚啊。那么这里同时接下去的经文呢、说明阿难认为他的真性啊，灵明妙性俨然在眼前一个物质一样，看为一个物质啊，认为一个昭昭临临的东西就在他的面前。现在接下去的经文呢、佛要破除他这个错误的见解，他如果是把剑看作一个物品吗？接下去的经文就说，若剑是物啊，正你一颗剑无之剑，若同剑则名为剑无，无不见时何不见无不见之处啊，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若不见无不见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你呀？这一段文说明见不是物，不是一件东西，这个文字妙到极点了，而文字既简单又精要啊！如果没有细细的去用心去读啊，道理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 若见是物，假定啊，我呢，你既然认为你的见性啊，就是你的灵明妙性，你如果认为是一个物质的话，啊，那你的见是物质，我的见也是物质，啊，所以说正离一国见无之见，无是佛，佛自称。那么你的见是物质吗？那我的见性也是物质哦。那么欧来呢？那你的见就可以看到我的见的物质，同样是一个物质吗？啊，那么佛的见也是一个物质，那你也看到了哦，这样才算是真正见是物质啊。那你会这样说，对呀，世尊啊，现在你看的这一样东西啊，师尊你看这个东西吗？例如这个表，你看这个东西，我也看这个东西啊，佛看这个东西，阿难也看这个东西，两个人同时看，若同见者啊，如果我们同时见了，你认为高，你认为是没有错啊，师尊啊，我看到你的见，你的见也是物，我在看的时候，我看这个物，你也看这个物啊。那么你的见在这里看，看到这个东西，我也看到这个东西，那么你的见就在这里，我就看到了。啊，你认为若同见者，这样叫做见无，名为见无，我就是佛了。这样认为，你也见到我的见，听无吗？你要认为这样子，我看这个东西，你也看这个东西，同时你就见到我的见。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无不见时啊，何不见无不见之处？你在看这个东西，我看这个东西，你认为是见到我的见了。现在我不看这个东西，例如说我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我不看这个东西，那么你应当要发现我不看的那个东西呀、啊。我例如这个东西我拿走了吗？因为这里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拿走了，没有这个东西，你应当就没有看到我的东西在那边。那我的剑拿走的时候摆在哪里，你应当要看到啊，看到没有啊？何不见无不见之处啊？那你为什么我的剑不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剑搬到我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看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的剑摆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看到我的剑摆在哪里吗？啊，何不见无不见之处，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我现在不见这个东西，我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怎么没有看到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看东西的那个见，你看到吗？没有。若见不见，如果你没有看到我的见，我的见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你没有看到我的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那么你也可以这样说，哎，对呀、啊，你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见，那你既然不见这里嘛，我就没有看到你的见了。既然没有看到你的见，你的见就拿走了啊、那么这样子自然非彼不见之相，你不能认为我不在这边看就不是我的不见之相，彼指佛呀，彼指佛。那么我的见已经拿走了，那么这边没有我的见啊、你认为不见，我没有看到你的剑在这里，可是我的剑已经拿走在哪里，你能见到吗？你又不能见到我不见之下，我这个不见的东西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看不到这个现象，你不知道。若不见无不见之地，自然非无啊。既然你见不到我没有见到的地方，没有一定的地方摆在哪里，可见这个剑不是东西，自然非物啊。意思是说，同时见你可以认为我见，不同时见你再看我不看，我看到另外一个地方，随便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不知道我看在哪里，你就不知道我看在哪里。可见这个见不是物，不是物，是物嘛，我现在摆在这边你看到了，我拿走了摆在这边也看到，一样可以看到，是一个物吗？现在不是嘛，我不看这个地方了，哎，拿走了，你不知道见在哪里，你找不到啊。所以既然你若不见无不见之地，如果你不能见到我不见的地方，我没有看，那么现在我看在哪里，你找不到我另外看的地方的话，那么自然我的见就不是物， 我的剑不是物，不是物质，显示这个剑的作用啊，不是物质，自然归物。既然不是物，这个剑绝对不是你所想象的一个招招灵灵的东西摆在你的前面，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个剑性是无处不变、无处不有的。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那你不承认你的剑性，这很大的错误。那么这个剑性不就是你的吗？云何非你呀？反问词。那么既然这个剑不是物质，到处都可以见，剑是无形无相的，那个剑性不是你还是谁呀？云何非你？反问那么这个剑不就是你的吗？这不就是你的剑吗？你为什么不承认啊？接下去再说，如果剑是个物质的话，如果剑是个物质的话，经文说又则你今啊，见物之时，你即见物啊，物亦见你，体性混杂，正你与我并诸世间呐、啊，不成安立。如果见一定是物质，他对阿难的破执说，如果你认为见一定是个物质，是个东西啊，如果一定是个东西的话，你的见是东西，那么其他的物质也能见。你的剑既然是物，注意听到啊，你的剑既然是物，那么其他的万物也有剑，其他的一切万物也有剑，因为它是物啊，那跟你的剑的物还不是一样吗？那么这个手机也会剑，录音机也会剑，桌子也会剑，是这样吗？那么如果你经见物的时候，物如果有剑，你既然见物啊，物也就见你了。例如说我看到这个毛巾，毛巾也在看我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世间的体性混杂了，体性每一件物质的当体，它的性质跟你的见完全混杂了，究竟哪一个是物，哪一个是见，都分不清楚了那么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你与我并诸世间不成安立，那么这个世间就乱了你阿难跟我当时的佛陀并这世间一切万物，世间包含以报，包含这个依报的一切万物，宇宙万有那么跟众生世间，那么这些一切万物就不能建立了，不能成立了你问问桌子他看到你没有，你问问对面的东西他看到你没有不是这样子，见不是物，一定不是物，如果是物的话那很糟糕，那这个世间就必定大乱所以可见物没有见物万物没有见，而你的见性跟万物不能混乱，你的见是无处不变的，所以接下去经文总结说，阿难，若你见识是你非我，见性周遍非你而谁，点出见性无处不变云何质疑你之真性啊？那为什么你还怀疑你自己的真性啊？信你不真啊，取我求实。这是佛责备阿难阿难，如果你在见的时候是你在见，你的见是你在见，而不是我，跟我的见是各个有它的作用的，你在见的时候与我的见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的见性都是周遍的，这一句话最重要了，见性周遍，见性是周遍的，周遍就是越空间讲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你的见，你的见无处不变，这个道理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举个最浅的例子说，你在台湾住，台湾的万物你都能见得清清楚楚，你到美国还不是一样看到美国的万物看到清清楚楚，那么你的见不就变到美国去了吗？欧洲也是可以见，那么你到了欧洲，欧洲的万物你还不是清清楚楚看到了吗？那么你的见就变到欧洲，那么你的见如果见到天上也清清楚楚看到，那就变到天上， 你的剑看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也清清楚楚看到，那你的剑就变到三恶道无处不变，见性周遍了，这个很显明的嘛。你的眼睛只要正常没有病，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看到，没有说这个地方看得到那个地方看不到，只要有光明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通通都能看到。既然如此，见性本来就是周遍的，那不是你的见性还是谁的啊？非你而谁呀、啊、那个不是你的阿难的见性，那是谁的？难道那是别人的吗？可见你的见性本来周遍的，不是一个物质，如果是物质绝对不能周遍。这个东西摆在这个地方就是摆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不会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你的见性到哪里就见到哪里，你到哪里见性见到哪里，那么你的见性不是无处不变了吗？这个见性本来周遍的就显性最清楚了啊。那么你为什么不承认呢、啊、冤后质疑你的真性啊，你为什么还要怀疑你自己的真性？你不还不相信你的真性无处不变？信你不真，取我求是，信是本来就是你的，这个见性本来就是你的，真正是你的自信，可是你不求真，你不承认，信你不真，文字很简啊，这个见性就是你的，真正就是你的，可是你不肯承认，认为不是真的你的，还另外要向我来求个实在的真性，取我求是，我是佛自称的，你翻过来要向佛要求，求个你的真真实实的自信，哪里另外还有自信给你求吗？你的自信本来就是周遍嘛，不是因为佛说才周遍，佛还没有说之前照样周遍的，一样是无处不变的，可是你还不了解，而现在还要望我求见求这个周遍的性，这不是很大的错误吗？所以这里呀、啊、这一段文科判里面呢，就是说明万物是可凡可得啊，而见性是无凡无得。这个无凡无得之性就是你的见性啊，因此这个科判呢就可以把它看作这一段文的大纲啊，借成相可凡，成相可贼，见境无凡，见境无贼，显示你的见性当下就是你的真性，见性当体就是你的真性啊。这一段文呢，按照太虚大师的这个社论里面说法，它是比经文的，把经文的第五段跟第六段合并为第五啊，所以他在社论里面说，经文自列有十三段，书五六为一段，把第五段跟第六段的经文把它合并起来为一段。哎，你看看我这个，现在我们看了这个经文啊，从这个第六页，从第六页这个第五的科判开始，一直到第八页第四行，第八页第四行啊，是故如来名可怜悯，这是第五段经文的第五段。阿难言以下到现在讲到取我求实，这个经文是第六段。经文写明的有这两段，所以我在排的时候啊，剪贴的时候，把这个第六段跟第五段中间空一行，空一行，这是表示前面是第五段文，接下去是第六段文啊，在经文是第五第六段啊，配合这个太虚大师的科判，在这个社论里面他说的第五跟第六合为一段，就是经文的第五段跟经文的第六段合并为第五段啊，就是借成相可还可贼，见境无凡无贼，显见性拟真，这一段文就是两段经文合并起来成为一段。 关于这个十方现界的显见的分段呢、啊，各家注解都有不同的看法啊。太虚大师涉论的这个分段呢、啊，大致跟啊藕益大师的文句差不多，哎、啊，稍稍有点不同啊。十段的这个段落大致差不多，正脉就不一样。正脉楞严正脉以下，这个所有的科判呢、啊，它这个十番显见到了这个第五番经文的第五啊，这个正脉也就是第五啊。那么正文经文现在的第六啊，正脉是。正脉把它判作第六的，这两段文第五第六啊，正脉分作第五第六，这点不一样。所以这个正脉的分段呢、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是相同的，第一的显见失心，第二显见不动，这在第一卷；第三显见不灭，第四显见不失，这个大致每一种注解都差不多一样。只是第五以下就不同了，刚才说的这个第五段文呢，正脉把它判作显见无烦，八烦遍见呢叫做显见无烦。刚才讲的这一段啊，欧难言我随失持见性无烦以下，到这个信你不真取我求实，这经文是第六段。而正脉也是判作第六段，叫做显见不杂，显见不杂。他的意思是说，见性呢不会跟着万物混杂，叫做显见不杂。杂是杂乱的杂，正脉的意思是说，这个见性跟这个万物不会混杂的，见性是见性，万物是万物，所以叫做显见不杂。藕益大师的意思是把它判作叫做。显见非物，见不是物质，见是见，不是物质。所以这个宝镜书啊，也顺住文句的意思，这一段也把它判作显见非物，就是现在的第六段文。第六段文宝镜也是判作第六，但是它不是不杂，而是非物。只有宝镜不同，其他像灌顶、执掌。乃至近代圆严法师的讲义通通跟正脉相同啊，所以你在研究楞严经的时候看这些注解，各家说法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见仁见智，春丹秋曲，我们不能说哪一家对哪一家不对，因为这个真正佛的原因啊，只有佛自己才知道，谁也没有办法确定了之。佛的意思这一段文他的意思主要是什么，我们只是在文字上去推敲啊，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个人的见解都有不同，因为见解不同啊，他的判出来的这个科判呢、啊、就也就不同了。因此之故对于研究楞严经最难的就是每一家讲的不同的地方啊，能够把它融会贯通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啊。我是讲到哪里说到哪里，讲到的时候才把这个道理提出来说明，还没有讲到不提早说明啊。例如后边还有七八九段以下的文字，它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等到这个讲到的时候再说，还没有讲到就暂时不说，这是分段不同啊。所以这个第六的显见不杂，不杂也有道理啊。因为见是见，万物是万物，不能混杂，所以他判作叫做显见不杂。文句说这个说明见性不是物啊，所以叫做显见非物。这个说明显见性不是物啊，我觉得这个理要比正脉长。原因在哪里呢？欧南实际上他是把这个见看作一个东西的，因为他虽然认为佛说的有一个见性没有错，有一个这个真心没有错，可是他觉得这个真心跟他不能打成一片， 我这个妄想心，这个身体我有用，你的剑心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用啊。他一向有这种观念，所以因此之故啊，他这个见性恢悟这个时候虽然是说清楚了，可是他还是不了解，等到后文就会知道啊。这是把这个第五段说完，接下去的第六段呢，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小朋友。